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老剑客诸葛元一看不是红衣女剑的对手，把跨虎双蓝就扔出去了，拿兵刃当暗器。这招太厉害了，红衣女剑客没想到有这手。就见眼前电光一闪，他打个冷战。哎，就是他的身份，换旁人真就躲不开呀。他赶紧甩脸横身，哎，双蓝贴着鼻子尖儿和前心就过去，杀杀，差那么一点儿啊！红衣女剑心里的高兴，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但他没防备到，诸葛元利用暗器开道，虚实并用，能击中目标当然最好，击不中他要利用这机会发掌打对方。诸葛元一看暗器过去了，没伤着红衣女剑客，他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身形跳到红衣女剑近前，立起就一掌，啊啪，正拍到穆少秋肩头上的，这一掌能轻得了吗？哎呦，红衣女剑横着身就摔出一丈多远去，结果肩头骨折，全场就乱了套了。老剑客诸葛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双蓝捡起来回归月台，哈哈哈哈哈，女剑客对不起，算老朽失手了。那边众人往上一闯，把穆少秋给救下去了，上药吃药包砸，咱自不必说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有的赞成诸葛元，说好，暗器加掌法胜得漂亮。有的人不赞成，比试能耐打什么暗器，不算光明磊落，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其实诸葛元心里也清清楚楚，老头一想，这叫实在没有法，必时雷个疤，不这样赢不了对方，就坏了大事了。但说大头剑客活报应夏侯山，夏侯山一看，什么，把我师妹给打伤了，这还了得呀？诸葛元呢，你太不仗义了，你是个卑鄙的小人，嗷一嗓子蹦上月台，跟诸葛元就玩了命了。两个人并不搭话，当场动手，打了个难解难分。四十几个回合过去了，夏侯山一看这老东西难对付，别打着打着他再把这跨虎双蓝扔出来，我不跟我师妹是同样的下场。哎，有主意了，他跳出圈外，把手一扬，骂诸葛元收招定势，就问他为什么，有话请讲。哼，诸葛元呐，要说你没能耐我屈望你，但你那能耐分跟谁比，跟老朽比你还差着一截，到头来你甘拜下风啊。但是咱俩这般年纪了，这么个打法太俗气，干脆一招定输赢吧，你可愿意？诸葛元不知道说说话什么意思。老剑客，什么叫一招定输赢？嗯，好，咱这么办吧， 咱来个一对三掌。我说的一招定输赢里头包括三掌，你来看。说着话，他把大脑袋一晃，用手指着自己的头，看见没？你打我三掌，我打你三掌，看谁禁得住。这多文明啊！禁得住的占上风的算赢家，禁不住的甘拜下风就算输了。你可敢应战？诸葛元心说话，这大脑袋可够尖的，以己之长想我之短呐、啊。心说话，谁不知道你活报应净练脑袋了，光这脑壳你练了几十年，都练的畸形了，都比旁人的脑袋大的好几圈，谁不知道你练的是油锤灌顶啊。同时还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我揍你那脑壳我能揍得动吗？可你要打我，我就受不了了。嘿，这老狐狸够尖的啊，有心不答应就认栽了，当着天下的英雄我不敢应战，答应就得吃亏。你可真别说，这一招啊把诸葛老剑客给僵住了。这夏侯山一看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认栽了吧，不敢比吧，哎，你倒是说呀，当着天下的英雄你马上给我表态，敢不敢应战？正在这时，铁罗汉窦尊站起来，老前辈，我跟你比试。嗷嗷这一嗓子谁都听得真而切真。窦尊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两人的中间，扭回头跟诸葛元说，前辈，把他交给我了，您呢赶紧归队休息休息吧。你诸葛元心说话，窦敦呐、啊，你太不自量力了，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凭你敢跟这大脑壳一对三掌，您那脑壳有他硬吗？哎呀，年轻人呐、啊，做出事来太荒唐了，有心竹篮。夏侯山在旁边一看有机可乘啊，马上把裤子就钻上了。好，好啊，哈哈哈哈，窦尔敦，我算服气你了，你要跟老朽一对三掌，我太同意了。来来来来来，咱俩就一招定输赢。当着天下那么多人的面，一锤定音，这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诸葛元万般无奈，摇头叹息，哈哈哈哈哈，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管不了了，摇着脑袋叹着气，回归本队就坐。其实啊，不光他着急，在场的老少英雄都急坏了。上官元英、柯特朗、丁国瑞、萧定邦等等等等，急得都冒了汗了。特别是上官元英，急得咣咣直跺脚，心说：“兄弟，你太蠢了你！”你忘乎所以了你，那夏侯山什么身份？为什么叫活报应？你怎么干这种荒唐的事儿？啊，你削他三巴掌，他肯定不在乎。 他慢说揍你三巴掌，一掌就把你废了。做不做从首领，这都是小事儿。可惜你这些年得的不少成绩，就付诸东流啊，完这算完。但是偷眼看对儿蹲，从容镇定，毫不介意。窦尔敦笑不滋儿的来到夏侯山近前：“前辈，在下不才，跟您比试。”“
好啊，欢迎啊！”
哎，窦尔敦呐、啊，你听清没有啊？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说我打你三掌，你打我三掌，看看谁禁揍，禁得住的算胜方，禁不住的算输。听懂这意思了吗？
懂，
我太懂了。
好，
天下各位英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比法，我相信你铁罗汉绝不会出尔反尔。前辈放心，我窦尔敦别的不会，我这人就是说话算数，大丈夫宁死不屈，绝不反悔。
好，痛快，咱就这么干了。不过窦尔敦呐、啊，怎么个打法呢？
你随便挑，是你先打我这脑壳呀，是我先打你呢？前辈，我看这样吧，咱来个公平合理，您先打我一掌，我再打您一掌，然后您再打我，我再打你，这样一对三掌，你看如何？
对呀，行行行，是公平合理呀。这么说，让老朽先打你了，
正是。
好嘞，那你就准备好吧。
慢，
夏侯山一听，
怎么？
难道你说话不算？
非也。老人家，打先放在一边，咱俩这个比得有点代价呀，得有点条件呢。
哦，
那你说什么代价，什么条件？老人家，比方说吧，我要禁不住您三掌，您把我打死，把我打废了，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怨我命短，我绝无怨言。比如说侥幸，我还有三寸气在。第一，我不做山东总首领了，我让贤，谁有能耐谁做头把金交椅。这第二一点，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从今之后江湖上没有姓窦的这一号。第三点，我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有很多哥们儿，我打伤过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我到时候赶奔北京万盛镖局，我往门前一跪，我去请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就这条件，老剑哥，您听清了吗？
哎呦，
夏侯山心中高兴啊，
嘿嘿，
神使鬼差呀、啊！这是什么鬼扶到窦尔敦身上的？信口雌黄说出这么一大堆来，啊，这条件我连想都没敢想，心说。这是飞来峰，太好了。
各位，大家都听清没？铁罗汉窦尔敦当场表态，答应了三款。众位听清没？
听清了，全听得明明白白。
好了，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
我说窦尔敦这些朋友们弟子们听清没？
听清了吧？啊，这可是窦尔敦自己说的，不是老朽逼的，对不对？科特朗众人一听，好嘛，我这兄弟啊，你啥实心了你呀？怎么随便许诺呀？哪有这么干事的？但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不能改变了。窦尔敦又问夏侯山，老剑客，你代表的可是十三省总镖局啊，比方说晚辈侥幸把你赢了，你要承诺什么呢？
哎，好啊，
问得好，既然你有三款，我也不能比你少了，你听着，比方说老朽禁不住你这三巴掌。第一，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从今之后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头把金交椅的当家的，你这贺号带话就正确，总镖局承认你了，这是一。第二，咱是朋友，过去的事儿不加计较，计较都过去了，把总镖局的人打伤了，活该，死了倒霉，咱们是亲如一家，将来你窦尔敦有为难招窄之时，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送到总镖局，我们是全力以赴给你帮兵助阵。这第三条，这次的事情是超然和尚发起的，是不是呢？超然是泰山派的，我呢就代表超然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超然向你赔礼认罪。这三款怎么样？比你那不次吧？多谢前辈。超然在后头一听，弥陀佛，心说夏侯山呐，你们俩打赌就打赌呗，怎么把我也拴在里边呢？可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
弥陀佛，说得好，就这么定了。
他为什么答应啊？他心里有底，准知道窦尔敦得败，这大脑袋得赢，不介他能这么说吗？两个人把话说定了，让所有的人给做见证人，话是绝不能反悔啊。说完了，夏侯山就问，还有说的吗？没了，那开始比划吧。好，您就请吧。说着再看窦尔敦，骑马蹲裆式，啪，往月台上一站，腰板倍直，脖子梗梗着。窦尔敦就运上气了，知道夏侯山厉害啊，那一掌下来还轻得了吗？所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腰板倍直，脖子硬硬的，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当然这也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一种啊，就觉着浑身上下那个血呀，都热起来，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哗，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如果现在要给窦尔敦做体检的话，一看他这身上啊，比刚才能大的一号，拿气儿绷着，就准备好了。夏侯山也没闲着，他在月台上走了那么几圈，脑瓜直晃，干嘛运气呢？然后把右臂摇了两摇，晃了两晃，他一看窦尔敦准备好了，嘿嘿， 窦尔敦呐，你可接着住啊，我可要揍你了，哪里走？哎，一上是下，这一掌就拍下来，猛击窦尔敦的泥丸宫。泥丸宫是哪儿？小孩刚生下来，头顶心儿，您看这呼嗒呼嗒呼嗒，那软的地方。等随着长大，这儿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宫啊，可了不得，他这一掌就灌起来，人们看得清楚。大力金刚掌，外带鹰爪力铁砂掌，他恨不能这一下把窦尔敦脑袋打碎了。耳轮中就听见啪，科特朗众人一闭眼睛，妈呢，那意思窦尔敦七窍流血，肯定死于非命。其实都猜错了，窦尔敦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七七。您别忘了他的绰号铜头铁罗汉。为什么海静大师给他送这么个绰号？窦尔敦那脑袋更硬，铜脑袋，身子是铁的，就形容他结实啊。但这一掌打上之后，窦尔敦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两耳生风啊，两肋一颤，身子往下一错，好像没坐地上，在原地站不住了，身子一摘的往后噔噔退了两步。不过窦尔敦马上又站稳当了，心里说话，好家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就废了。掂掂分量，行，再接他两掌没问题，还扛得住，他心里有了底了。单说夏侯山这一掌重有千斤，打人他也得费劲儿啊。这一掌砸下之后，他满以为把窦尔敦给废了，没想到这长胖子头上了怎么这么硬的东西，把他胳膊颠起溜三尺多高了，觉着手心发烧，膀臂发麻，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啊，他站不稳当了啊，噔噔噔退出三四步去了，好像没来个定堆儿，他俩眼直勾勾盯着窦尔敦呢，心说话，哎呦，出乎意料之外，他这一想，这脑袋怎么这么硬？哎呀，今天我遇上茬子了，难怪他成名露脸，真不含糊啊！哎呀，他要打我，我能怎么样呢？可是到现在怎么想都没有用了。就见窦尔敦恢复了正常，前辈，话复前言，该我的了吧？
啊，你准备好吧？
再看夏侯山，骑马步往里一站，啪，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着，把俩眼闭上了，干嘛？运用气功接窦尔敦这掌。